哎，朋友，你来啦！我是 CV 仙言，
我是汤有业，
我是神仙，
我是汤。话不多说，来吧，
干了这碗神仙汤。
哎呀，我的天哪！今天聊《白夜行》，我很喜欢这个书啊，我看了两遍。至少
白夜行，我书好像我看我有很多东野圭吾的书，
纸质版的吗？
我看看我有没有白夜行啊？白夜行没找着，但我肯定有这本书，但可能就不在这儿，不在我家，在别的地方。诺也有很多书，但他的书好像里面没有白夜行。哦，居然有幻夜哈，想不到吧？嘿嘿，
幻夜哪天也可以聊一组，
出乎意料吧。
我为什么拿出《白夜行》跟这个《恶意》这两本书去聊？因为我感觉，就是我看东野圭吾这么多的书，我感觉这两本我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其实《白夜行》，如果说看过书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疑惑啊，就是说，唐泽雪穗跟藤原亮司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爱情？也是一直在这个。书友之中嘛，也是一直存在这个争论
讨论，
对，叫争论吧。因为他这本书写的吧，本身是一个比较隐晦的，就是整个从这个剧情的设计啊，包括他也没有说作者就直接把这个事情的真相铺给你看，只不过是通过一些字里行间的一些信息，然后最后通过这个替原润三这个老警察最后的一个不成熟的推理，就他追查了19年嘛，这个案件他一个不成熟的推理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值得去推敲或者是值得去探索一些东西，就作者没有直接去给出来。包括这两个人在书里没对过一句话，只有一个打电话的场景是两个人，就是能感觉出来，能让读者感觉出来这是两个人在通电话，但是也没有就是正常的对白，就两个人整本书一句话都没说过，也没描写过两个人见面，这两个人特别的神奇。
这也太神奇了。
小不仔来了。
我想聊一聊，我作为一个几乎所有大部分吧东野圭吾的作品我
都
看
过
的死忠粉。
下礼拜一下星期一聊恶意。
没有，我因为都看的时间白夜行看的时间太久了，大学时候看的吧，然后我就看了，然后就后面又看了电影嘛。不记得小说里是怎么写他们两个认识的了，就是他们俩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他们俩怎么小时候成为朋友的？
就是在图书馆，不是图书馆嘛，就是那本
借书的时候，
乱世佳人嘛，那本书嘛。
哦，
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当时是，因为当时藤原亮司不是。藤原亮司他母亲出轨，他不是说其实原因就是，哎，也不怕剧透了，反正刚才都剧透了个遍了，就是藤原洋介他不是没有正常的功能嘛，就是他对这种正常女性没有，然后就他那个就是亮司他母亲就非常寂寞，然后他们不有个店员嘛，叫
对啊，
哎，那哥们叫什么呢？
出轨了，哎呀，就不要想他叫啥了，我已经所有名字都不记得。
松浦勇，松浦勇啊，
松浦勇。
然后呢，这两个人出轨的过程就经常在他们的店里，就是藤原洋介出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在店里幽会，然后就把藤原亮司锁在二楼。就是其实藤原亮司是全程知道这个事儿的，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藤原亮司就对他母亲非常的恨，然后呢他对他父亲还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恨这个松浦勇和他母亲，但是突然之间就接收到这个老婆房子这个点了，就整个人都炸了啊，原来他爹是这么个爹，所以有这个事儿。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也看过很多网友的一些分析啊，就是还有比这还要阴暗的 一个版本，就是为什么要弑父，就是弑父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比较温柔的版本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就是整个人生坍塌了，就是母亲是这样的母亲，父亲是这样的父亲，接受不了这种丑恶的这种现实，然后选择当时是冲动杀人吧算是。但是其实咱们说从整个这个白夜行整个这个书看下来，就藤原亮司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然后很隐忍，心思很缜密的一个人，
而且他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对，特别聪明而且特别隐忍嘛，就是他不是在上学的时候人缘也不太好，然后
对
就特别别人欺负他也比较隐忍，就也不那什么不跟人家去正面刚，然后特别聪明，包括他们去盗版那些游戏嘛，都是很多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
对，那你觉得他和雪穗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就是我就是想聊这个事儿，你看你一下子就问到我想聊的这个点了。
就是我的感觉和你刚才描述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是吧？
你先说你的，你想的。
我认为啊，就是我个人认为两个人是有爱的，就是两个人是爱情。这是我先说我的基调，就是说的大方向。我认为这两个人有爱情。然后现在其实说正常的，就是看《白夜行》的这个片子的这个圈子呀，是有这种三种，说这种三种概念。我先把这三种列出来，然后我说我的那两种我不讨论。我先表明我的态度是，我认为他们两个是爱情，这是第一种。第一种就是觉得两个人是爱情，第二种是觉得两个人是互相利用的共生关系，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枪虾和那个虾虎鱼的那种共生关系，互相利用的共生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第三种呢，就是单纯的藤原亮司对于这个唐泽雪穗的守护，或者说唐泽雪穗夺走了藤原亮司的灵魂，让他变成了自己的傀儡，这是第三种。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第一种的。然后我说我的佐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咱们说这个正版书的这个封面就是剪纸，这个剪纸这把剪刀其实是贯穿整个书的始终的，就当时扎死藤原阳介也是因为这把剪刀。然后平时呢，藤原亮司去发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苦闷郁闷的时候，也喜欢剪纸。他用这把剪刀剪过一个小男孩牵着一个小女孩手的那个剪纸嘛，送给一个小女孩嘛。
对对，
这个其实我认为他是能表现出来他心里是有对雪穗是有爱的。这是咱们说这个从这个藤原亮司的角度去说。而且藤原亮司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为雪穗干了这么多事儿，一直处在黑暗里边，干了那么多的脏事儿，最后不惜为了保护雪穗，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我感觉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这是从藤原亮司这边说。然后唐泽雪穗呢，也是有这么几点。唐泽雪穗当时做了一个收纳袋，然后上面绣了一个 RK 嘛、RNK 嘛。RNK 就是
包括他的店的名字，
对 RN 的 RN 的那个店的那个名字是 RN 的什么来着，就是两个人的缩写嘛， R 是藤原亮司嘛，RN 的 G 还是 RN 的什么来着，反
正
是后边那个是这个唐泽雪穗嘛，就是把藤原亮司那个 R 放在前面了。他当时绣那个储物袋，这是一个然后这个店名也是一个，包括最后藤原亮司死，就是跳楼以后，然后拿剪子把自己心脏扎穿，相当于是死在了这个唐泽雪穗面前嘛。然后那么能装、那么做作的、那么会演戏的一个人，头也没回的就走了啊，甚至没有回头嘛。就当时我觉得是有爱的，两个人是有爱的。就是唐泽雪穗那么能掩饰、能掩盖的一个人，那么会演戏的一个人，头都没回就没有再回过头去看那个尸体一眼，径直的去走了。我觉得两个人是有爱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然后你说你的看法。
嗯，我其实首先是我觉得他俩的关系肯定不是说就是简单的互相利用，他俩要是简单的互相利用，直接有一方随时可以离开的话，这肯定不是。我觉得他俩首先是有羁绊的，就是他俩就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刚开始就等于他俩其实是有年龄差的，就是这个藤原是要比那个雪穗是大几岁的，大个两三岁三四岁，就是还大的不小，大的不少，就是你一个小孩大三四岁，一个小学生啊大三四岁，其实是这个年龄差是有的。就刚开始那个等于藤原亮司他是保护了雪穗，就是不管是保护他，为了防止就是保护他从他父亲那儿把他父亲给杀了，还是杀西本文代。西本文代明显是他计划的，因为雪穗当时很小，你说他有一些坏心思，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坏心思，但是他要杀他母亲，这绝对是我觉得是亮司出的主意啊。然后他当时我觉得是充当了一个保护者，因为对于亮司而言，他也很厌恶父亲，也很厌恶母亲，他其实没有亲，就是处于那种没有亲人也没有归属的状态。就是雪穗呢，像我觉得像一个妹妹，让他保护，就是让他有了责任感，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初的羁绊。但是这个随着他俩越来越长大，就是这个就是包括这个雪穗呢，他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有一段就是他选择了那个继母，他去人家就是求他收养他的那段，就是他想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知道是他的主意还是亮司的主意，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亮司的主意。就是在他高中之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亮司为他出主意。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不知道电影里可能有一个场景还是那个书里，就是他们在小的时候，其实那个雪穗其实他刚开始他是非常害怕比较依恋亮司的，但是从高中好像以后慢慢雪穗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亮司就会帮助他清理一些他人生道路上的障碍。这个时候呢，感觉就是雪穗长大了，亮司对他就只是辅助，就是你能看到就是亮司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亮司对他肯定是也是有爱的，他对亮司也有依赖，就是你因为亮司他每到人生的这种小的，包括和朋友相争啊、找对象这种事情，他都没有能力啊，不是说没有能力，他都要想依靠亮司来解决，他对亮司也是一种依赖。我觉得亮司有爱也有责任，反正就一步一步帮他，就然后包括自己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然后攒下来的原始资金全都给雪穗，让他
自己一分钱也没留。
对，让他去过最好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亮司把自己对亲人，就是对妹妹的这种感情全都托付在雪穗身上。雪穗其实他知道，就是他和亮司的关系不能就是这种公开化，如果公开化，很可能人们就会找出当时杀害他母亲，杀害那个他父亲，就是那个谁的父亲的那个凶手，因为他俩不能联系的起来，就是前他的人生前半段他是被迫与亮司不能接触，但是人生的后半段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他就沿着这个路，等于他们俩就像一个整体，只不过雪穗在光底下，亮司在阴暗面，但是这条路就是越走越远，以后他俩已经没法再一次重新回到阳光下，再加上这个警察他一直不断的就是查这个案子啊，让他俩就在这个一个往太阳处越走越远，一个往阴处越走越远，
一个人升天了，一个人坠入了地狱嘛。
对，但是他俩还是内心中，我觉得就是从雪穗说的一些话，我觉得他心里肯定还是有亮司的。就是起码亮司曾经把他从最黑暗的日子里解救出来，他会记得他，这一点他对他的感情是真的。亮司呢，亮司 也我觉得他亮司也没有觉得自己一直在牺牲啊，我觉得他觉得他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我觉得他是自己有觉得自己有责任，然后就一步步的他们到最后，最后那个结尾其实两个人是注定不可能回到阳光下了，然后那个亮司等于尽自己最后的力，就是永久的保护了雪穗，就是让他之前所有的这种都随他，就是随他而去，就感觉把雪穗的曾经全部都洗白了，
洗白了。
我觉得，对啊，洗白了。我觉得他这个是他为雪穗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但是雪穗他知道迟早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他很早之前雪穗肯定就想过，就是比如说他上高中以前他就想过他要和就是亮司，因为当时他孤苦无依啊，他可以跟亮司一起生活，但他没有那么选，而是选择了去别的家。他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亮司为他考虑的还是他自己为他考虑的，他都是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所以他俩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雪穗，对雪穗来说，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特别不是好奇，就是特别觉得，因为雪穗就是从小被他的母亲卖给就是不同的男人嘛，他好像就是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手段都是通过信。你发现了吗？就是要不然就是拍裸照，要不然就强奸，要不然就是装怀孕啊，所以他其实他身上的伤口，其实就是他所受的伤害是非常大，等于他是一个一直沉在黑暗的人。亮司救了他，但是他又不能和他在一起，他一救就是一路到底，一路救到底。所以我觉得他俩的关系吧，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说还有好啥好结局？他俩一起被抓到警察局里去吗？
对对对，
所以
不可能的，他俩不能有交集嘛。
对，所以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他俩的关系其实有点像你说的，就是有爱，但是肯定我觉得不是爱情啊，就肯定是亲情啊、友情这一类都能靠得上，但是爱情。
但是你也认为他不是利用关系，对吧？不是说一边倒的那种，就是一个恶女去控制一个人这种感觉，对吧？
你是说他恶女，他是在后面利用亮司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一开始他不是这样的，就是即使他是个恶女，最后也是谁一步步宠到那样的呀？亮司自己一步步宠到那样。刚开始可不是他要求的，包括他小时候就是没上高中之前的一切，我觉得都不是他主导。他们俩没上高中之前的，他没上高中之前，他俩的关系如何走、如何处，全都是我觉得是亮司在主导。从他上高中以后。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关系啊，他慢慢就长大了以后，他才有了这种主见，才慢慢的开始走向这个方向。就我觉得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吧，毕竟跨度20多年。
对，我说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刚才聊那么多，我感觉非常有道理啊。然后我刚才在这个网上也搜了一下，就是搜那个雪穗说那句话，我搜到了。就是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替代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作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这就是《白夜行》的点题嘛，对吧？就是亮司是他的太阳嘛，
对对对，
相当于是。
他当时是给那个小女孩说的，
对，他的那个员工，他去大阪开店的那个给那个员工说的嘛。
哦哦哦，
是。然后反过头来我们说啊，就说那个为什么说咱们说为什么，就是我不太，就是我提另一个思路啊，就是能不能这么想。刚才你也聊到，就是他在高中之前，就是所有的事情其实是亮司在去他。对他去进行一个安排，然后他按照这亮司的走。其实有一些细节可以佐证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规划的，包括西本文代的死。西本文代的死呢，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西本文代的自杀。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由于西本文代本身是一个性格非常懦弱的人，这个在桐原洋介死的时候，警察去调查西本文代他们家， 当时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西本文代是支支吾吾的，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桐园洋介给他们家买了四个蛋糕吗？然后那个警察在盘问的过程中，他就很闪躲，但是呢，就是唐德雪穗当时是非常冷静的给警察指出来了，说那个垃圾桶里有四个蛋糕，就是那个人来过，就说明唐德雪穗当时已经有独立面对这种警察侦讯情况的那种心态了，就是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女孩，这是一。
对，
第二就是咱们说这个西本文代的这个男朋友，就是四崎中夫啊，他本身不是一个小买卖人嘛，就当时他也养不起西本文代他们娘俩，这就是因为养不起，所以西本文代才会去卖唐德雪穗。然后呢，这个藤原洋介死了以后，这个四崎中夫不是出车祸了吗？出车祸，然后应该是藤原亮司把那个藤原洋介的那个灯喜路打火机放在了这个四崎中夫的尸体上，那不是就伪造成四崎中夫是杀害藤原洋介的这个人，然后就草草结案了吗？这个其实是压死西本文代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说，这件事情整个败露了，就是以后也没有办法拿这个，就没有买家了嘛，现在一是没有买家了，二是自己男朋友也死亡了，然后呢，本身他西本文代应该是知道了这个事情跟唐德雪穗有关系，所以说我感觉他是应该是自杀，包括他吃了很多的那个感冒药嘛，吃了很多感冒药，然后去自杀嘛。
但是我因为这个案子我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就是雪穗是他故意说他没有带钥匙，然后去一定要别人把门打开，让别人第一个发现尸体，就是他从来不会这样，为什么就是那一天，就是太蹊跷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要伪装成西本文代是意外死亡，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被领养。
不能是自杀是吗？
对，因为他当时只剩下那个唐泽里子这一个亲戚了，就是领养一定是会被唐泽里子领养。唐泽里子是一个教插花的老师，非常优雅非常有钱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对他来说是最优解，就是就是西本文代死就要死的有价值，如果是这个自杀的话呢，可能他就没法被领养了，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被唐德里子领养，为什么要往高处爬，经营一切要变成上流社会的人，就是因为我理解唐德雪穗就是认为没钱才是导致他这个悲惨命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原因，就他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归结于穷，所以他不想再穷。包括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努力的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千金小姐，但是小冢一成就一眼就能看穿这不是一个千金小姐的状态嘛，就是小冢一成那个人不是就特别敏锐嘛，就是能在唐德雪的眼神里看见那种肮脏的东西嘛，就是他不是一个千金小姐的状态，就包括那个就是所有就除了小冢一成以外所有见过唐德雪穗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千金小姐嘛，但就只有小冢一成看出了她的本质，她本质就是一个很阴险很恶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因为这个包括她去上高中了以后，她去迫害她的那个同学，叫就是那个就第一次就是拍裸照，第一次拍裸照当时还处于这种试验阶段，就是还仅限于拍裸照，因为本身也没有多大的深仇大恨嘛，就不就是为了一说了他点坏话嘛，那个叫藤村都子，就是跟他学习成绩差不多那个老跟他争的那个人嘛，那不是让亮司去把他给扒光了，然后还把这个嫁祸给那个菊池嘛，就是相当于一箭双雕，还把偷拍他的人就是拿照片威胁亮司的那个人给陷害了一下，还把这个藤村都子给侮辱了一下，稳固了自己的这个中学时候的地位，还做了一个实验，看这种方式能不能控制一个人。结果，藤村都子就从此以后就没事儿，没什么事儿了，就顺服了， 顺从了，对吧？包括那个川岛姜丽子，就是她那个闺蜜，她上高中时候那闺蜜，那、
哦、
不是
对、
那个、
也是
小冢一成不是看上她了吗？看上那个川岛姜丽子，然后她不是也让杨介去给人强奸了吗？就是
对
她，因为她本身她是看上小冢一成了，就是最开始她选择的是小冢一成，而不是高工程。
对，
但是呢，这小冢一成太敏锐了，一眼就看穿了他这个，
一眼就看透了。
对，看穿了他，然后选择了姜丽子。他还特意丑化姜丽子，有一个细节，那不是小冢一成带那个、
哦、对对对
带那个姜丽子去做头发，然后小冢一成还问呢，说谁让你剪这么难看的一个头发？然后那个姜丽子不说嘛，说雪穗说我剪这种头好看嘛，还特意给他弄了一个不好看的头，就老想把姜丽子变成他的一个。一二吧，然后看
啊啊啊，
看到姜丽子马上就要得到幸福了，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唐泽雪穗整个人都不好了，就他看不了这种，就看不了他身边的人比他好，比他幸福。我是这么想，就说我感觉就是、啊、他没有那么好，就是唐泽雪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有心机的这么一个人，就像你说的，他是从最开始就知道亮司好不了。亮司的结局他早已预判，
对，
就是亮司最后就是堕入万劫不复，然后亮司呢
他
也心甘情愿。
对对对，没错，亮司其实就是亮司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家庭，他家庭也是虽然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这个感情教育非常的缺乏啊、所以他亮司自己也是内心没有什么依靠的那种人。你要说这个的话，他确实是他在这方面好像亮司虽然家里不幸福啊，但是起码他没有受什么迫害，我觉得他起码没有受什么迫害。然后但是这个雪穗他受的伤我觉得太深了，包括他可能会嫉妒他身边那些女同学，都觉得他们就是得到的幸福生活是他很努力才争取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心不平衡的可能性极大。
聊到这儿了，我有一个击碎三观的一个推论，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听啊。你刚才说这个桐原亮司没有唐泽雪穗惨，就是网友们，就我也是看的网友们的推理啊推论啊，我感觉特别对，当时震碎我三观啊，我就瞬间感觉哎呀、那唐泽雪穗跟亮司比那还是亮司惨一些。是有个什么样的细节啊，就是在小说里边电视剧里边肯定是没演啊，有个小细节，就是藤原亮司的父亲藤原洋介是个恋童癖，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有个细节是什么，有个细节是这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当时藤原亮司已经小学五年级了，然后当时他母亲是知道他父亲是个恋童癖的。这个也造，就是也解释了什么，也解释了亮司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为什么会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有勇气去，或者是有那种决心去杀死他的父亲。你想想这个推论是不是挺可怕、
所以你觉得一亮司他父亲对他感兴趣吗？
甚至要超过感兴趣，甚至是有事实的。这种就是他是一种，甚至说就是在废屋进行的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冲动性的杀人，可是可能就是一场谋杀。甚至说有人推断当时就是身为小学生的雪穗和亮司共同合谋的一场谋杀。
其实我觉得从心理学角度来想，说喜欢小女孩和喜欢小男孩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倾向，就是他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本来就比较可能性比较小，也不可能说变态，可能也不分男女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他我觉得很可能是就是他母亲和他父亲很 必不想和他母亲有，你知道吧？故意把孩子挡在中间啊。但你要说有更过分的情况，而且他母亲如果这种情况存在，他母亲不可能不知道。他母亲难道装睡吗？
这个、
难道他俩一起吗？
还有一个，他就是网友分析，网友分析还有一个佐证啊，就是那个他母亲的那个姘头，不是后来就是亮司不是有一段隐姓埋名了吗？就不是因为把他母亲那个姘头给弄死了吗？然后给埋的那个堂堂雪翠他养母家那个院里的，堂雪翠那养母不是也因为在院里挖仙人掌挖出那具尸体以后被亮司他们两个人给灭口了吗？
哦哦，
对，他说就说当时说藤原亮司非常感谢他这个算是后爹吧，算是后爹吧，就是网友推断有可能是当时这个他这个后爹可能是掌握了亮司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在去找他的时候就让他做那个去盗版那个马里奥那个游超级马里奥那个游戏嘛，他才会没法拒绝。然后最后由于他掌握了亮司的一个大秘密。喂，哎，不光是由于他跟雪穗之间的联系然后才把他干掉的。当然了，这都是推论啊，咱这太阴暗了，这东西我感觉我是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这种推论啊。
我也感觉
这太阴暗了
。而且这也缺乏合理性啊。
嗯，我感觉还是怎么说呀，反正怎么解读的都有吧，因为毕竟东野没白纸黑字写出来嘛。哎呀，这个书其实可以推销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嗯，这本书还是挺好看的。我记得我当时大学看的时候是，哇塞，不舍昼夜看完了。
对，我是当时我印象里是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哎呀，那是哪年的？一几年？一二年不是2013年？我第一次看。然后前段时间拿出来，我为什么这些人名我都能记住，我前段时间拿出来又翻了一遍，看了两遍，我相当于是，然后这遍看了一看就感觉比第一遍看要有更多，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要看的更多一些。哎呀，就这把剪刀啊，这把剪刀是说这把剪刀是希望嘛，就是最开始拿这把剪刀去解决了他父亲以后就算是一个开始，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对雪穗的这个守护，然后过程拿这个剪刀经常去剪纸嘛，每一张剪纸都是一个希望啊，最后拿这个剪刀去把这个希望去终结了啊，作为一个永久的守护。这个剪刀其实也是贯穿整个这一个小说的一个算是一个关键性道具吧，就一直带在身上嘛，这个亮司。
所以这个小说中也没写雪穗到底是怎么给亮司传递信息的。
嗯，哎呀，其实这个东西小说里唯一一次他们就是描写他们两个进行联络就是一个电话，而且还不是就是一管家说是一个谁谁打过来电话，说是一个干嘛的，说一个反正是一个人打过来的，然后就是能明显的阅读出来，就是当时就是亮司给他打过电话，这是整部小说里唯一他们去就进行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段，剩下全程两人没有任何的描写是两个人见过面或者是合谋过。但是咱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他们肯定是有合谋，因为在那个女的死，就是那个有艳的那个女友叫什么来着，就是在床上死了那个，然后团员亮司不去掩盖那个事儿，去帮有燕去掩盖那个事儿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出现在摄像头里的那个有一个女人吗？
女的，
那个
应
该
是
雪穗，对，应该是雪穗假扮的，所以说他们肯定是有联系，而且就是可以去实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是这个。哎呀，那段挺看的，我当时特别揪得慌，就是为了 就是帮那个有颜去洗脱罪名，是吧？然后替换那个血型带血型液体那段，看得我是挺揪心的。我说这，哎呀，真的是可以做到这种地步，黄颜亮司可以，真可以，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他俩就是，他俩不但要完全的相互信任，有一定的默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俩就是得一直的坚信对方啊，就是，就是两个人不能就是有一点差错，所以说他俩肯定是有沟通的。如果没有沟通，仅凭如果假设他俩就是没有沟通，亮司一直就盯着雪穗，就猜他想要什么，他也不会去那个什么他的女同学，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因为
一定不是
女生的关系。
所以我感觉都是指令，都是就是唐僧雪穗给他的一些指令，他按照去执行，包括去让他去。你看咱们说他们两个合谋干了很多的事儿啊，就是最开始杀这个藤原杨介，两个人都在场，对吧？这是肯定的了，杀藤原亮司他爸，两个人都在场。然后就是司机中夫，就是这个西本文代男朋友。出车祸了以后呢，把那个打火机肯定是放在他兜里了。当时那个亮司肯定是在。然后西本文代死的时候，亮司不在，雪穗在，伪装成自杀嘛。然后就刚才咱们说那个花冈妻子，叫花冈妻子吧，就是那个有燕的那个女朋友，死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合作，是吧？去替换那个血型不一样的那个液体，替换那个。然后还有奈美江死的时候。应该是亮司自己，我认为是亮司杀的奈美江，因为当时那个奈美江不是说跑路嘛，跑路去哪儿？去大阪还是去哪儿？不是亮司说给他找了一个安全屋嘛，找了安全屋，然后还让他乔装打扮，给他什么假发啥的，然后不还把那200万给取走了吗？那应该是，就也是他们两个合谋，因为有个女的乔装改扮过去取这个钱，也不知道是有燕取的还是说雪穗取的，反正是把那钱拿走。这但是杀奈美江肯定是，我认为是亮司杀的。因为他当时说了嘛，说这个一遇到男人就栽进去了，半点判断力都没有。我对他特别失望，我印象里是特别决绝嘛。然后还有个小细节，就是有燕听说奈美江死了以后，不还呕吐了吗？就是承受不了这个事儿嘛。然后，再往后死的是谁呀？那个侦探叫什么来着？就是被那个氰化物熏、马桶熏死的那个侦探。那也是亮司杀的。亮司不还交了个女朋友？
肯定是他的。
干化学的吗？
干化学的，专门偷的药。
偷的那个药嘛。然后，松浦勇他那个。后爹、肯定也是他杀的，杀完了还给埋了，埋的那个，唐泽里子的家里了，埋的那个，唐泽里子肯定也是，那不是，当时藤原亮司带着他那个药剂师女朋友回大阪，然后当时是，唐泽雪穗去大阪开店，当时，然后老太太不就没了吗？肯定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因为他发现尸体了嘛，肯定是被藤原亮司给干掉了，手那个病床上动的手脚应该是，
对，
杀了几个人的，1、2、3、4、8个人，
够轻了已经，
太狠了，这俩人太狠了，我的天，杀了8个，那犯的其他的案子都甭说了，拍裸照的、强奸的，包括他那个最后他那个妓女，就是那个。小冢康晴的那个女儿，小冢美佳，
对，
就不要他洗脑了吗？最后，也是让亮司去的嘛，亮司打扮成送快递的，那个
亮司对这种事儿没什么快感，
对，他也无所谓，对，他也无所谓，他们两个都没有办法，是因为。 可能小时候受了太大的创伤。
我觉得别人听见我俩这段对话都不明白在说些什么，打码的太多了。
嗯，这集我也不往上挂了。其实我就是单纯的想跟同好去分享一下这个读书的这个乐趣吧，现在就一起对一些细节的一些理解。本来这集也没想往上挂，我感觉，就聊开心了就行，娱乐局。单纯的
娱乐剧，
可以。哎呀，感觉里边的很多细节，包括那个盗版游戏的时候，那不也是？
嗯嗯。
当时是雪穗的那个家庭教师叫什么？郑晴，当时他不是开发的那个第一个游戏，就是被。被团员亮司他们盗版那个第一个游戏，那不就是当时由于有烟有一个那个电脑嘛，然后让雪穗把他那个卡带给 copy 过来了嘛，当他们两个打的配合。
哎呀，真的是，我跟你说，就亮司这聪明的脑袋就没用在过正处，全都一天搞这些歪门邪道，又是诈骗，然后这种。
哎，盗刷银行卡，
然后盗刷信用卡。哦，我的天，全都是干这些破事儿。哎，他就
但是真管事儿啊，真给唐头雪穗弄了一大笔启动资金呢。就当时炒股的时候没用那谁的钱呢？没用他老公的钱呢。
哎，所以真的是想尽办法帮雪穗。但是他这个内心其实他也没有，就是亮司等于他也没有再向别人除了雪穗付出过自己的真心，包括他后来的那个女朋友啊，
对，
就觉得他其实都再没有袒露过自己的内心了，包括他的那些合作伙伴，我觉得更都跟他谈不上什么交心啊之类的，就算不上真正的朋友。就是
他还好，我感觉他是有转变的。就是说，最开始你看他对那个，奈美江也好啊，对这个，有燕也好，我感觉最开始是有友情的。但是，你说后来吧，这个奈美江这个事情一出吧，他还真的是挺决绝的，上去就给人杀了哈。但是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包括奈美江对他的那种信任，我感觉还。哎呀，怎么说呀，就挺纠结，就感觉这个事儿一旦是挡了唐德雪退的路了，就是什么都可以舍弃的那种状态，好像就给我的感觉。
对他来说，其实他的人生不重要，他的使命更重要，他要保护这个唐德雪穗，保护他的未来。他就这，我觉得他有一种觉悟，就是真的，他有一种觉悟。我不知道这种觉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你想要让一个人对你有这种级别的忠诚和觉悟，那除了邪教，那只有是感情了。你说对不对？那又不是邪教，可不就是他对他就是有真感情的，就是心甘情愿的牺牲我的一切为了你。
当时那个网上评价就是东野圭吾两本特别有代表性的两本书嘛，就是我准备做的两本嘛，一本《白夜行》，一本《恶意》。当时就是说嘛，就包括这个标题起的就是为爱粉身碎骨，《恶意》的那个标题是因恨万劫不复，就是两种极端，就是两种，一种爱的极端，一种恨的极端，就是。我感觉就是爱，真的是爱，就像你说的，那不可能是，那除非是邪教，那真的是精神控制，是吧？要不然怎么可能说一个人就那么阴暗，脏事儿烂事儿全是一个人干，每天那么痛苦，然后得不到一丁丁点的正向反馈，两人没见过面呢，后来也不说没见过面吧，就说两个人也没有在一起，对吧？就正常男女朋友的那种东西根本就没有，情感上的风花雪月也没有。是吧，肉体上的东西更没有，那你说他怎么都能，那只能是那种精神上那种强大的爱，我只能是这么理解，就为了这种爱愿意去粉身碎骨，化作尘埃在所不惜的这种感觉。
我突然想起之前那个网上说的那个， 就是男女之间谈恋爱，这个那个男孩跟他的兄弟说啊，我今晚就是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说晚上不回去了，然后他说你也不用跟你女朋友解释解释，然后他那个男孩特自信的说我不用跟他解释，他会自己编理由欺骗自己。我当时这就是爱。对，这你真的是，你要是这个女孩就真的爱他的话，他就是会自己编理由来欺骗自己，是在爱情里，或者是在感情里，他就是这么盲目。所以我觉得他俩的感情还是，但是我觉得虽然这种爱不常见，但恶意里那种恶意还是真的挺，不能说常见，就是没那么大恶意，但是有恶意是普遍的。
有恶意是普遍的，但是那种精心设计的那种恶意，那种是真的是令人恶寒，令人寒毛直竖，就怎么能，就一个人怎么能坏成那样，是吧？怎么能恨成那样？那种妒忌，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那种妒忌，妒忌使人疯狂，真的使人疯狂。
哎，所以
不是个人，
就充分体现了什么叫“斗米恩，升米哎，升米恩，斗米仇，斗米恩，升米仇”，就是小恩小惠，小恩小惠可能觉得 OK 的，但是你一旦大恩。然后就会让一些心思很狭隘的人觉得他被别人施舍，让他产生这种恨意啊！我觉得这恶意让，反正是真的是挺让我毛骨悚然的。
嗯，下周哎呀，你要想聊，我估计也我看看还有什么别人聊吧。反正咱俩是能聊到一起的。下周一吧，下周一晚上我去聊恶意。这两本书我不聊就意难平。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我自己。嗯，你也可以这两天再反攻一下啊。
其实
我感觉
其实我当时是挺想聊东野圭吾的，我聊过一次东野圭吾，你知道我选了一本就是东野圭吾最好讲也大家对最能讲的一本书叫《红手指》
啊，
就是
为什么选这
本
啊？
因为这本书非常简单，它是那个东野圭吾就是篇幅最短的，我可以就是以极短的，比如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可以把所有的细节就是这个逻辑故事都顺下来，按照书的那个逻辑线节奏都顺下来，就是有给人一种啊、哦、我看过了这个那个这个这个那种状态。而且这个红手指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有很多现代人社会的触点，比如说像《白夜行》啊，我们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男女主的那种感情了。
对，因为太极端了，他们这个本身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儿也太极端了，真的太极端了。
但是我觉得就《红手指》，我不知道你看过没，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里头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与保护，或者是父母的那个对年老就是母亲的这种就是这种爱的麻木吧，就是这种忽视，包括父母对子女这种未知深远的爱，我觉得就都是和现代社会特别共通的东西，所以即使没看过也 OK。 当我抛出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会不会就是在家比较忽视你的爷爷奶奶，你有没有就是观察过他们的行为，或者家里有这种就是这种得那个老年痴呆症的这种那种长辈的话，你有没有观察过他的行为什么的，就是问这种很生活的那个问题啊，然后跟大家就是可以互动一下。大家其实我觉得在互动过程中的话，其实很多人就能，我觉得都能体，就是很多反映出故事中想体现的那种东西。其实我就觉得我为啥一直都没有讲白夜行，我就觉得白夜行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它就只是个故事。因为
而且白夜行不好讲。
对对对，我不可能和剧中里头任何一个人有共鸣。我只能和死者有共鸣，我感觉。
他是而且白夜行他是那种纯日本事儿的， 就日本你才能出现那种高中生，就两个女生之间，两个女生之间一个特别依赖另一个，就是为了成为他的好朋友，就是不惜付出一切那种状态啊，就是那光离子那种状态，就盲目的去，只可能出现在日本，你这不可能出现在咱们国内这状态。
对，而且我之前就是那个打算讲的东野圭吾的全都是他比较那个社会性的一些作品，还有什么我就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期待落幕时，还有一个是虚无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几部都是。
哪天咱们合作一本秘密吧，秘密也能讲，我感觉这个东西。
秘密是东野圭吾的吗？
对呀、我非常喜欢那本书。
好像你上次提过的是吧？
提过。
就是那个，我看了有些久了，就是那个母女。
对。
我都不用说，后面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是，我那个我看的太早了，那个可能是我入东野圭吾坑就看的，那个是真的是太早了。
那个我为什么说要想去聊那个，就是那个是所有有女儿的男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东西放在我身上，我感觉我完全不能接受，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上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哎，其实可以聊的挺多的，就是真的像你说的，有很多这个东野圭吾的书吧，没法带，它没有代入感。你说嫌疑人 X 的现身，这都是挺有名的书，像白夜行，那怎么代入啊？这怎么可能有那种极端的事情呢？对吧？这个那食神也是太极端了，那个人呢，怎么可能有那种人呢？现实生活中，
所以就是东野圭吾，就是他有一些就是社会性质的那个这种小说，他都是没有那么强的推理性，也没有那么多那个我其实觉得我当时还有一本我想讲，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新参者，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新参者
啊，
然后还有什么放学后，其实放学后，
放课后那个挺好的，那本格推理的那是，
放学后还有这个新参者，就我当时说想讲新参者，是因为我本来想做一个加贺系列的，就是有那个加贺的那些因为我刚才说的比如祈祷落幕时啊，都是有那个加贺的，但是我一想，真的就是做这个那个投入太大了，我。
下周一咱们去聊聊恶意吧，我感觉那个东西是真的那个有共鸣，那个现实生活中有那种人，只不过他没有那种极端的作为，但是那种心态是普遍存在的那一种心态，真的是挺可怕的。
是这种恶意还是挺普遍的。
而且是一种防不胜防的状态。你说这个日高邦彦，你说招谁惹谁了？你说对别人好的一个人呢，然后被人杀了还不说，还得被人陷害。你说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你说是不是就背着一个巨大的黑锅，整个人品都完蛋了？死了，人品还让人败坏一下，太可怕。
对，这就是善良的人，就是善良，如果没有锋芒，那就是会变为可悲。
我发现咱们两个其实挺多共同爱好啊，都可以碰撞啊，挺好。海贼王我跟你聊的也很舒服。你想聊什么书，你随时跟我说啊，就是只要我看过都没问题。聊聊包括什么影视剧啊嘛啊，只要我看过都没问题。随时约啊。行吧，今天这样吧，感谢小不仔啊，那我今天就准备关房了。
谢谢小不仔，小不仔付出了太多。小不仔，我应该给你换个位置。
行吧，现在这两天忙的，哎呀，忙的人都该忙没了，
就焦了，成灰了。
行吧，今天就到这儿。然后下周一啊，我特约啊，小不仔一会儿给你发链接。下周一我特意咱们聊聊恶意，
可以
直接好好聊聊。
好呀。
行，好嘞，再次感谢啊，也感谢咱们麦下嘉宾啊，听我们嘚嘚这么长时间啊。我们每天都在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啊，如果喜欢我们啊，点一下关注，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总有一个话题适合你啊，总有一个话题你喜欢啊，关注我们是干了这碗神仙汤，他是神仙，我是汤，
他是、
啊、
我是神仙太上汤。
嗯，行，感谢小不仔啊。啊，那拜拜，
嗯、
拜拜，
谢谢
大
家，拜拜。
江湖路远，
这时间快，
就此别过，
该下播了。
山高水长，
那接着造，
后会有期，
咱明天聊。
喜欢就点订阅，也可关注主播哦。
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连麦，你的声音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